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焦点新闻。今个礼拜，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北京附近的会谈中告诉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华盛顿将继续采取必要行动，防止美国的先进技术被用在破坏国家安全，同时避免对贸易或投资的不当限制。今年5月14号，白宫宣布大幅提高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将电动汽车的关税提高到 100%， 将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的关税提高一倍至 50%， 并对锂离子电池和钢铁等其他战略产品征收 25% 的新关税。此举被视为旨在令到美国制造业回流，增强供应链的韧性，并保护美国国内工业免受官员所说的中国生产过剩的影响。今个礼拜，加拿大亦都表示将对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 100% 的关税，对从中国进口的钢铁和铝征收 25% 的关税，自10月1号起生效。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商务研究项目主席威廉·赖恩斯在今年较早时该机构的分析中写道，由于很多关税影响到目前没有大量进口的产品，而且他们分阶段实施，因此直接的通货膨胀影响可能很小。另一方面，沙利文和王毅亦都讨论了在未来几个礼拜安排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通话。美国前官员、现任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的何瑞恩向美国之音说，两位领导人亦都可能在明年一月拜登离任前进行面对面会谈。第一个机会是今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第二个机会是11月的20国集团峰会。近期，美国四位矿产资源学者在韩国相关人员的带领下参观了桑东矿区，韩国矿山营运商星期三亦都证实了这一个消息。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最新年报指出，美国自2015年开始已不再进行钨矿的商业开采活动。与此同时，地质调查局将在2025年报告中对矿山的评估进行重大更新，报告预计将在明年前三个月公布。桑东钨矿由加拿大 Amity Industry 的子公司拥有，将在今年恢复营运，在中共主导了超过 80% 的金属供应链情况下， Amity 表示该矿场有潜力提供全球其余一半的钨矿供给。钨是一种硬度极高的金属，可以用在制造武器、半导体和工业切割机。过去由于钨供应过剩，市场价格低迷，桑东钨矿在1994年正式关闭。现在韩国为了打破北京在关键矿物上的主导地位，并摆脱对中共的依赖，正积极重启这一座位于首尔东南方180公里处的钨矿。 Amity 的国际公司曾表示，至少要投入1.25亿美元进行重启工作，而作为加强国家安全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拜登政府已确定了关键矿产名单，并宣布对钨和其他矿产征收关税。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资料，在内政部认为重要的35种矿产商品中，美国在2019年有13种完全依赖进口。 CNBC 报道指出，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内，中共开始运用其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部分环节的影响力来到控制矿产出口。一项旨在限制类似金属梯出口的新规即将实施，这个让外界普遍预期钨金属亦都很快将面临中共更严格的出口管制。咨询公司 Dinel 的董事总经理加布里艾尔·维尔道在今个礼拜二的一份报告中表示， 面对北京对关键矿物进行的有计划的武器化行动，西方国家预计将加紧行动来到减少对北京的依赖。他说美国能源部已经发放了 1.51 亿美元的补助金，鼓励国内开采和加工关键矿产。星期三，美国联邦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马可·卢比奥和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致函国防部长奥斯丁，要求国防部立即将同中共有关联的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列入 1260H 黑名单。两位议员写道，宁德时代的野心是将美国依赖中共控制的能源基础设施扩大到美军范围之外。宁德时代试图通过和美国大公司合作来到扩大其触及范围。宁德时代的网站证实，该公司在特拉华州设有官方机构，在密歇根州尽管面临国会和利益相关者的强烈反对，福特汽车仍在恢复其工厂的建设。该工厂将使用宁德时代技术生产电池。宁德时代仲宣布将在德州开发和部署一个实质性的电池储能系统。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针对两位议员致函奥斯丁，在其网站上发布声明说，宁德时代是一家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和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中共军队关系密切。他是中共军民融合政策的主要贡献者，旨在提高中共军队的能力。声明说，对宁德时代电池的依赖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因为它令到我们在能源基础设施方面依赖于中共。国防部已经承认宁德时代对我们国家构成的威胁。尽管如此，国防部尚未将宁德时代列入 1260H 名单。 1260H 名单罗列了在美国运营和中共军队有关联或为中共军民融合战略做出贡献的中国实体。被列入名单的公司不允许获得美国的军事合同。去年12月，卢比奥等国会近30位两党参众议员亦曾致函奥斯丁，关切美国军事设施使用中国相关设备可能导致国安问题。议员们敦促国防部立即撤销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勒琼营安装宁德时代电池的决定，并对所有军事设施进行全面评估。在议员们提出担忧之后，国防部已从勒琼营拆除了宁德时代的电池。白宫星期三指出，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外办主任王毅27号和28号在北京郊外会面，展现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去年底在加州五塞德高峰会后，双方持续努力维持沟通渠道，来到负责任的态度管理双边关系。白宫在会后发布的新闻稿中说，沙利文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政策以及中共在军事方面对俄罗斯的支持表达了担忧。另外，沙利文还表示，美国会继续将释放被错误羁押或是禁止离境的美国公民作为首要任务之一。沙利文再次确认了华盛顿对印太地区盟友的支持，除了强调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的重要性，亦都强调美方关切中共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及其对欧洲和跨大西洋安全的影响。双方还讨论对朝鲜、缅甸和中东情势的共同关切。沙利文重申美国防卫印太地区盟友安全的承诺，亦都对中共在南海以破坏稳定的举止对抗菲律宾合法的海上作业行动表示关切。双方还就气候变化、压咗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开发、遣返非法移民、執法合作等方面的下一步计划进行了讨论。 另外，根據中共外交部的新聞稿，雙方對仍持續努力保持開放的溝通管道，包括計劃在未來幾週內進行一次領袖層級通話。雙方亦強調過去18個月維持戰略溝通管道的重要性。北京在這一次會面後發布的新聞稿，罕見地陳述了沙利文的部分觀點，包括拜登政府對美中關係的定義，即雙方既有合作亦有競爭。不過，中共官媒和社群媒體依然延續了對美國的負面看法。美國最高法院在一項簡短的命令中駁回了拜登政府的請求，裁決令中沒有明顯的反對意見。最高法院在這項未署名的裁決令中表示，預計下級法院將會對該計劃做出更全面的裁決。星期三的命令並非最終裁決，對該計劃合法性問題的裁定可能最終還會回到最高法院。美國第八巡迴上訴法院7月中旬批准了7個共和黨領導的州提出的請求，搁置了美國教育部新的學生債務減免計劃中尚未得到下級法院阻止的部分。拜登政府這一項名為在寶貴教育上節省，簡稱 SAFE 的新計劃在2023年8月正式推出，是一項以收入為導向的學生貸款還款計劃，旨在進一步減免學生貸款債務。減免學生貸款債務是拜登在2020年做出的一項競選承諾。這位民主黨總統在2022年8月宣布，將取消4000多萬借款人持有的10000或20000美元學生債務。該計劃的成本將超過4000億美元，此舉招致共和黨人的一致反對，並引發了一系列法律挑戰。2023年6月底，美國最高法院否決了這項備受爭議的計劃。作為應對措施，拜登政府在次月中旬宣布了一項新計劃，並在一個多月後正式推出。據美聯社報導，對新 SAFE 計劃成本的估算各不相同，共和黨領導的各州認為該計劃將在10年內耗資4750億美元，而拜登政府則引用國會預算辦公室的估算表示，該計劃的成本約為2760億美元。該計劃的某些部分已經在今年2月生效，而另一部分原定7月生效。當美國第八巡迴上訴法院7月份暫停新的 SAFE 計劃時，已經有800萬人參加了該計劃。最高法院星期三的命令對這一部分借款人沒有直接影響。